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法国的战机成功的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这是法国方面发起的首次空袭。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了法国，他说法国是反恐努力当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伙伴。苏格兰的选民在一次历史性的公投当中决定不从英国独立出去。 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公司阿里巴巴集团今天在美国的时间刚刚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消息的时候说，阿里巴巴的这个财富神话等于是芝麻开门，会开启中国企业的一个全球战略。有关阿里巴巴集团上市的消息呢，我们一会儿 做现场的连线，请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为大家现场报道。好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节目一开始是几则新闻。法国方面表示，法国的战机成功的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进行了第一次空袭。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 法国的阵风战斗机空袭了一处军事仓库，并将其完全摧毁掉了。法国方面没有透露空袭目标的具体位置，但是表示未来还会展开更多的空袭行动。奥朗德总统在星期四的时候宣布说，一旦侦察飞行确定了目标的话，法国方面随时准备应伊拉克的要求实施空袭。他说，军事行动 将局限于伊拉克，而且不包括任何法国方面的地面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了法国的行为，他说法国是反恐努力当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国会批准了他提出的向温和派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培训的这一计划，表明美国 是可以团结一致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奥巴马说，美国的人民不会向恐怖屈服，而是会众志成城并肩作战。就在奥巴马总统发表这番讲话之前，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在星期四 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 由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在一天前也通过了相关的法案。奥巴马总统还表示，目前已经有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40多个国家同意加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一联盟中来。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讲话当中还赞赏了法国总统奥朗德有关法国要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据点发动空袭的表态。 法国政府拒绝将空袭行动扩展到叙利亚的境内。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举世关注的苏格兰选民的投票现在已经有了结果，苏格兰的多数民众决定不从英国独立出去。 投票结果显示，有55%的选民都支持苏格兰，已经延续了307年的历史，继续作为英国的一部分。支持脱离英国独立的人占45%。在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有61%的人都投票支持独立，但是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还有苏格兰的第三大城市阿伯丁， 支持留在英国的人远远超过了主张独立的人。一个所谓的统派的领袖达林在星期五表示，公投的结果对苏格兰和整个英国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而独派的领袖萨尔蒙德在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认失败了，并且称这一次的公投是民主进程的一个胜利。他还敦促支持独立的选民接受公投的结果。萨尔蒙德同时要求伦敦方面遵守承诺，给予苏格兰的议会更多的权利。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 围绕着苏格兰独立的辩论到目前已经落下了帷幕，伦敦方面将履行承诺，在税收、开支和福利等等方面让苏格兰享有更多的权利。卡梅伦同时表示，这些权利也将赋予英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在星期五的早晨， 反对独立的苏格兰人知道他们已经获得了否定独立所需的半数票，而位于格拉斯哥的反独立活动人士可以说是高兴的都掉下了眼泪。在那之前不久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领袖萨尔蒙德承认呢他们这次独立的这个运动呢暂且是失败了。下面是美国之音有关苏格兰独立与反独立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苏格兰反独立领袖阿里斯泰尔·达林在格拉斯哥庆祝胜利时对他的团队表示感谢。All of you,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have worked for this outcome. 我要对你们所有人、所有致力于这个结果的政党表示衷心的感谢，非常感谢你们，你们代表着民意的大多数。 你们的声音已经被聆听，我们据理力争，并且最终得胜。We've taken on the argument and we've won.
The silent have spoken. 在所有的32个选区公布投票结果后，反对分裂一方获得 55% 的投票，而有 45% 的人支持分裂。尽管支持独立的阵营在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获胜，但在其他重要城市却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达林说， 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各方共同向前迈进。公投已经结束，苏格兰人民现在已经做出抉择，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让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进步和得以改变。起来吧，苏格兰，让我们共同努力。反对分裂的支持者们在格拉斯哥的一个派对上欢呼、亲吻、倡议。
I'm so happy.
我太高兴了，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付出了努力，真的得到了回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民族主义领袖萨尔蒙德在爱丁堡宣布承认失败。独立运动席卷了有530万人的苏格兰，从遥远的大西洋小岛到格拉斯哥的城市居住区，独立议题在朋友和家人间造成了裂隙。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令英国的盟国、投资者以及英格兰的精英阶层感到担忧。 他们在公投前最后一刻还在急于了解有哪些民调支持显示独立的人数在上升。反对分裂的阵营说，苏格兰如果独立将会引发金融、经济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并会严重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警告说，独立的苏格兰将不会使用英镑作为其货币。这次公投并不仅仅在于金钱和权力，而更是激发了苏格兰深厚的激情， 促使大量不理会传统政治的人前去投票，同时也令伦敦的政治人物承认有必要进行大范围的宪法改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在为自由而战。 他敦促美国方面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波罗申科星期四利用造访华盛顿的机会，呼吁获得美方的更多的军事方面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政府军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的脆弱停火还在继续，街上车辆残骸可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走上美国国会的讲坛，直接呼吁获得杀伤性武器援助。
波罗申科说，为乌克兰而战但装备不良的年轻人正站在和平与新冷战的十字路口。
请大家懂得，毛毯、夜视镜也重要，但是仅凭毛毯打不赢一场战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用毛毯维持和平。
We cannot keep the peace with a blanket.
星期四，美国以人道和安全援助而非武器弹药的形式提供了新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是防弹衣、车辆以及高级通讯设备等器材。记者反复追问美国为什么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对此，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在波罗申科会晤奥巴马总统前表示，
我们已经向乌克兰军方提供了具有实质意义的安全援助，这种援助体现了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
厄内斯特说，冲突不会在战场上解决，而是在谈判桌上解决。这是奥巴马总统在同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会谈后重申的信息。
我们将继续动员国际社会，努力争取外交解决。
波罗申科总统离开白宫时告诉记者，他同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感到满意。不过对此，波罗申科并没有详细说明。波罗申科表示，他的当务之急依然是在遭战争涂炭的国家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去到了印度访问。有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期间，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改往日的低调作风，公开谈论他对于习近平的一些积极的印象。另外还有报道说，达赖喇嘛可能前往五台山朝圣。不过呢，印度西藏运动组织对上述所谓的突破持谨慎的态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做的一篇报道。
《华尔街日报》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之际，达赖喇嘛星期四谨慎赞扬了习近平，称与其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头脑更加开放，思维更加现实，他能够从印度学到更多的东西。报道说，达赖喇嘛是在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讲这番话的。另外，网上最新有消息说，北京与达赖喇嘛代表间的谈判沟通进展顺利，并且取得惊人突破。说达赖喇嘛回国意愿强烈，回国的目的地将是到五台山朝圣。报道说，双方为达赖喇嘛此行所做的安排和约定正在进一步确认。据报，双方的接触地点是东南亚等地。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还没有就上述有关报道发表评论。华尔街日报称，这是达赖喇嘛与北京关系缓和的某种迹象，尽管并非热情洋溢，达赖喇嘛的话还是值得注意。西藏之友是设在印度的一个西藏运动民间组织，针对如何解读达赖喇嘛的有关讲话，该组织主席瑟胡达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知道如何解读。坦率地讲，我本人倒是希望能够理性地解读达赖喇嘛的意思。不过这位印度西藏运动人士说，不要忘记中国和印度加强关系的基本原因，这就是双方拥有强大的经贸需求。但是阻碍两国关系以及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条件尚不成熟。他说，就在习近平来访之际，印度又不得不向边界增兵。事实上，就在中国国家主席对印度精彩的三天访问进行之际，边界那里又发生了情况，那里又出现了多起越界事件。因为中国嘴里说一套，行动另一套。不过报道援引网友的评论说，允许达赖喇嘛回国是双赢，这样西方就不再会借西藏问题打击中国。 报道还说，达赖喇嘛日前赞扬习近平的同时还指出，西藏问题也是印度的问题，这一长期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是解决的方式不是武力，而应该是通过会谈建立起来的理解。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谈到西藏问题时重申有关达赖个人未来的问题，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即达赖喇嘛必须放弃独立要求。另外，中方继续使用达赖、不可告人动机之类的字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访问期间呢，会见了印度的前总理辛格，还有印度反对党国大党的主席索尼亚甘地。他为期三天的印度之行呢，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有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与印度前总理辛格会晤，此后习近平还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反对党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一行。印度政府将索尼亚甘地推举为反对党领袖，不过迄今为止尚没有正式任命。星期五早些时候，习近平还会晤了印度国会下院议长。习近平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之后，承诺将在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并且给予印度公司更多进入许多中国重要市场的准入权。尽管习近平这次对印度的访问并没有减缓或者停止两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高峰会期间签署协议，提高两国间的商贸关系。中国将在印度建立两个工业园区，其中一个专门生产电力设备的园区将建立在莫迪总理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另外一个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园区将建立在西部的马哈拉特施特拉邦。来自中国的新投资渴望帮助减少印度的贸易赤字。印度还和中国签署了促进贸易关系的5年计划，中国表示将允许更多的印度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在医药、农业和燃料行业。中印两国决定共同努力引导区域合作，推动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还将支持印度改革其摇摇欲坠的铁路系统，帮助印度提高列车的运行速度。另外，两国还将探讨铁路站点重建和高铁建设的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军目前正在关岛附近的海域举行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2艘航空母舰、19艘水面的舰艇，还有200多架战机和18000多名官兵。演习的指挥官，美国的海军少将蒙哥马利，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接受彭博通讯社的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这一次的高级别海上军演的目的，他说，是要提高美军在实战的环境下的综合适应能力。他还说，这次的演习有助于起到稳定西太平洋局势的作用。上个月的时候，中国方面出动了一架战斗机，在海南岛以南217公里处拦截了一架美国的海军侦察机。华盛顿对中国战机的拦截提出了抗议，指责中国战机行为危险不专业，而且还威胁到了美军人员的生命。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导致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紧张。各位听众，谈到亚太地区的局势，就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发生重大改变之际呢，日本方面目前正在积极地拓展它与澳大利亚、印度甚至北约之间的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防务省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种合作无疑有中国的因素，但是他说， 这种伙伴关系的发展也因为日本与有关国家针对中国的立场不同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日因为岛屿之争而出现的关系紧张，使得日本的安全环境出现恶化。在美国向亚洲再平衡的大背景下，日本正在积极地推动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合作。
很重要的是，在5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双边和三边防务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性的防务合作。日本也增加了参与双边和三边军事演习的次数，其中一些涉及高强度的冲突。
不过佐竹之彦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谈到日本与澳大利亚日益加强的安全伙伴关系时表示，日本与澳大利亚建立正式安全同盟关系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不仅是两国缺乏军力投掷能力的问题，而且也因为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差距。日本日益把中国看成是直接和紧迫的安全威胁，而澳大利亚则把中国看成是区域安全方面的间接的和今后的安全顾虑。
在安倍首相的安保钻石圈的构想下，日本除了加强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以外，也在积极加强同印度的防务合作。佐竹之彦坦言，他对日本政府把日印关系提升到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使之等同于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感到有点吃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地域研究部的主任研究官鹤冈路人在分析日本为什么日益看重印度时表示，在印度对日本的重要性上，人们存在广泛的共识，但是在印度为什么对日本重要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看法。
一些人认为印度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有人则认为印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印度就是印度，不管它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有人说印度对日本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中国崛起后，印度对日本更加重要。
除了加强安保钻石圈里的这些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以外，日本也扩大了与北约的防务合作。
从北约的角度来看，北约与日本扩展关系基本上是在北约自身的演变以及与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发展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对于日本来说，日本与北约的关系也是日本在维持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扩大其防务伙伴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位日本防卫官表示，日本与欧洲以及北约的关系中存在中国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很重要的是，日欧关系也不是100%有关中国的。 VOA 卫视莉亚莫菲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可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僵局的状态，但是同样与中国有着相同主权要求的台湾，不但在争端当中维持着与日本的良好关系，台湾和日本双方之间还在去年的时候签署了一项渔业方面的协议。有分析人士说，这是台湾在大国权力平衡的游戏当中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著有《中国外交与台湾：一个中国原则的由来》一书的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福田元，将日台关系未受日中争端影响，双方的联系甚至较以往更为紧密的原因，归因于日台之间有共享的民主价值，前台湾总统李登辉与日本的渊源，日台经贸往来及社会文化交流密切等。福田元这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有关日本与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表示，虽然马英九总统和他的前任陈水扁有不同的中国政策，但其实两人在对日本的政策上却有一致性。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望月说，在目前日中关系不佳的情况下，台湾与日本能够有积极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与日中关系正好出现一个有利台湾的平衡点有关。
It may be kind of a realist perspective.
实际上
可能从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重点应该是日本与台湾在针对中国的战略矛盾及战略交易上出现了一个让他们得以改善关系的空间。
望月和与会多位学者都表示，日本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但对日台关系有利，也对两岸关系有利。不过，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成员松田康博教授说，日本欢迎两岸改善关系，因为那有助于台海稳定，符合日本国家利益。至于两岸发展更进一步的政治关系，日本可能有不同考量。
因为过去是这两岸是军事上对立对峙的状况，现在得到关系的缓和是不仅仅是日本，其他国家都欢迎的。但是呢，如果两岸关系的缓和或者是进一步的变成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过程是不是涉及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方面呢，日本方面应该会继续关注，因为而且作为一个学者，我也非常的关注这个两岸的关系亲密化呢有没有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至于日本内阁通过集体解禁自卫权的决议是否有利于日本协助台湾对抗中国的军事胁迫，福田元和松田康博都认为，集体自卫权的目的是要加强日本与盟国的关系，在日本面临急迫危险时能够采取安全防卫作为。日本与台湾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在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呢，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了，引起了很多投资人的关注。有人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行为。不过，也有专家警告说，阿里巴巴的价值被过度的抬高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互联网零售商阿里巴巴集团9月19号在华尔街首次公开募股，把 IPO 的价格区间从60到66美元上升到66到68美元，显示出投资者需求强劲，预计可以为阿里巴巴筹得250亿美元。以价格区间的中间值计算，阿里巴巴市值将可以达到1655亿美元。不过，专家警告说，阿里巴巴执行主席马云从香港到纽约为阿里巴巴 IPO 造势抬价。
Definitely is overhyped. They've really
肯定被过度炒作，他们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炒作。有意思的是，他们今天飞到香港，明天又到纽约，到处收购，制造新闻。
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执行董事长马克·莫比尔斯说，很多人是趋势投资者，目的是倒手盈利。莫比尔斯说，阿里巴巴复杂的管理架构和执行主席马云的对外投资，让人们质疑是否会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经营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他们必须更好地理解美国网上消费者的特点，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及不同在哪里。中国今天的网上消费是以价格为动力，可是很难单靠价格进行长期竞争。
弗莱斯特研究所副总裁齐亚·维格德尔说，中国必须建立优秀的客户服务，才能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上站住脚跟。可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前首席技术官吴炯对集团前景表示乐观。
在美国，一个市场会被两大公司瓜分，可是在中国，阿里巴巴公司一家独占市场。我认为阿里巴巴应该可以在今后几年里保持主导地位。
在中国，超过6亿网民的网上消费大约有80%是通过阿里巴巴完成的，其流量超过亚马逊网站。专家表示，毫无疑问，互联网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大有发展空间。现在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公司投资将是有利可图。可是莫比尔斯警告说，不能忽视市场的动荡性。他说， 不仅新兴市场不稳定，就连美国和欧洲市场也难以预测，所以很难预料5到10年后阿里巴巴是否还能维持今天的势头。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刚才提到，在美国东部时间呢，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10点半钟，北京时间现在已经是星期五的晚上10点半了哈。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呢，中国的这个公司，电子商务巨头公司阿里巴巴，在纽约的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了。中国媒体官方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呢，说是阿里巴巴的这个财富神话哈，等于是芝麻开门，今后呢将帮助开启中国企业的一个整个一个全球战略。我们呢现在联系到了美国之音在纽约的记者方冰，请方冰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阿里巴巴上市的情况。方冰你好。
燕青你好。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你说是9点半钟就是开盘，或者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哈，阿里巴巴这个上市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纽约证交所呢，今天这个可以说是一片阿里巴巴，整个证交所的这个布置啊都是橙红色，也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代表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第一笔交易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个美国的主要的金融财经频道都在等待着那个第一笔交易的出现。尽管第一笔交易还没出现，但是这个价格的一个可能的一个价格已经出来了，可能是83到85美元一股。换句话讲，就是说，它已经提高到了那个68的这个区间价格，这个还要比那个还要高大概25%。
啊，之前说是60到66，后来又说最多是66到68，现在已经涨到83到85了。
现在就是说第一笔交易还没开始，这是市场人士在那分析，就是说他可能一出来以后的价位已经到了85了。
嗯哼。听说这个马云还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门报道财经事务的这个频道 CNBC 的一个专访，是不是有这回事？他在访问的时候，马云都说了什么呢？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通常来说，我们都会期待说，哎，这个。纽约证交所开盘的那一刻会是马云站在上面去敲那个钟，但是恰恰他今天没有这样做，他是让一群这个代表着他们阿里巴巴集团的一群年轻人站在上面去摁那个铃敲那个钟，而他本人呢却是在接受就是你刚才讲的 CNBC 的采访。那么 CNBC 呢大概有3位主持人就是连番的向他发问，他也回答了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这个股价这么样高的一个 IPO 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你一下子有了这么多的资金，你准备怎么办？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money?
你去买什么公司？是买美国的公司，还是买中国的公司，还是国际公司？那么他回答得也非常巧妙，他说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世界上的生态问题。
这个太政治正确了啊！
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而只要是有利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有利于那些小型企业发展的，无论它是在亚洲、在欧洲还是在非洲，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干。
这么说太政治正确，都可以出来选官员了，是不是？
是是，所以也显得第一，我觉得就是他没有自己去敲钟，显得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那么重视那种，表现自己的那种场合。第二呢，他这种回答呢，也是反映了他很聪明，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他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恰恰是外界对他的质疑，但是他回答的这种答案
比较巧妙，
给的非常的正确。
是，这个他那个就是在没有敲钟，那些上去敲钟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还是全？
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敲完钟以后他们互相还握握手，所以这个显得这气氛也是非常
就是世界和平哈，一切形势一切大好那样的景象哈。
对。
这个呢，在报道阿里巴巴这家公司的背景的时候呢，哈，中国官方的报道说，作为一家没有国资背景和体制牵绊的这么一个新兴电子商业企业， 阿里巴巴的成功呢，就是新华社上面一篇报道说，无疑是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技术要素野蛮生长的这么一个产物。但是呢，我们知道有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很多报纸都提到了阿里巴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其实跟他的这个政治背景跟什么红二代什么都有很大的关系。方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觉得《纽约时报》是最早就是揭示他的红二代的背景的。那么，纽约的这个明镜集团呢，有一个大世纪的杂志呢，也是介绍了就是他和江泽民的孙子、跟刘云山的儿子、还有温家宝的儿子，这个在这个财务上、投资上面的这种互相的这个结合。那么，有的评论者就说，你在中国，如果你一个民营企业你想要发展，你没有这个政治的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哼。
那么你想要做大，你就得要去找这样子的背景。那你要做的小，你又不甘心。所以，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尤其是讲到它最，因为阿里巴巴是个电子商务的公司，而且它占的份额现在已经发展到占着中国电子商务80%这么一个大的规模。那么其中很关键的一个能够令它这么快发展的是它那个支付宝，也就是说它已经涉足到了中国的金融领域，而中国的金融领域是一向是政府严严的把控而不让这个私营企业所踏入的。那么有人就分析说，为什么它能够分到一杯羹呢？那么拿它在当时这个支付宝推出前后的拿到这个许可的这个，他曾经发表过对64的这个言论，认为邓小平的镇压是正确的，是吧？
对，
也是这个正好是那个江泽民的孙子这个介入到他的那个生意上来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分析，但是至少这个事实就是他最后是踏入了中国的金融领域，而且他的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的时候，他又把支付宝剥离出他的阿里巴巴的集团，成为他自己持有大股比较大的股份的一个部分。所以所有这种结构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美国的这个投资人就有可能会产生怀疑，说你这样的一种结构，将来我们并不是你不是完全透明的对我们。那么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风险，我们怎么知道？
对，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下运作的这么一个，就像你刚才讲开放透明的这个模式哈，这就直接牵扯到了这个投资于阿里巴巴这个风险的问题哈。
是。
那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斌为我们做的这个有关阿里巴巴今天在纽约上市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参议院的调查人员表示，中国政府的黑客不断入侵美国的航空科技公司，还有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等等其他一些公司。美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星期四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在为期一年的调查之后所完成的。报告指明，至少有20次网络入侵行为是高端持续性的威胁，也就是通常是源于政府部门的复杂而隐蔽的网络攻击行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卡尔·莱文议员称，这些网络袭击非常的令人不安。他说，这也是中国方面在网络空间侵略行径的更多的证据。中国外交部方面否认了这份报告的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全球制药巨头公司格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星期五被中国长沙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处以了3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巨额罚款，价值呢大约和4.87亿，就是不到5亿美元。其中国公司的英国籍主管，这家公司呢是总部是在英国的，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分部的这个主管呢叫马克瑞，他还被中国方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被驱逐出境。这是中国政府针对企业开出的迄今为止最高的，可以说是一笔罚单了。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限公司和其高管被控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等。 格兰素史克在英国的总部呢，这家公司的总部在被长沙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这个罚款等等宣布这些决定之后呢，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了道歉，还认同中国司法机关所判定的事实和依据，说是要服从判决，并且呢还向中国的患者、医生、医院以及民众道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总部设在旧金山，就是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星期四公布了2014年度的杰出民主人士得奖名单。除了撰写六四屠杀三部曲这个专著的吴仁华先生之外呢，其他三名获奖者目前都还待在中国的监狱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从1985年开始，每年颁奖表扬对中国民主进程做出贡献者，今年第28届。基金会会长方正星期四晚上公布了得奖名单，在美国的是洛杉矶的吴仁华，其余三人分别是维权领军人物郭飞雄、新公民运动的组织家丁家喜和赵长青。方正表示，本届评奖方式跟以往不同，为吸引更多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今年开放公众提名，然后取前十名交付评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获奖人。评奖方式虽然做了改变，但得奖人多半在监狱里，无法前来领奖，仍然跟过去几年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其中有两位狱中得奖者的妻子将代表丈夫领奖。方正指出，郭飞雄不仅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他说：“
郭飞雄从86年的上海学潮，他就是参与其中，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位民主运动人士，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他关注这个中国广东南方的很多这种维权的这种事情，可以说是中国华南地区民间维权运动的领袖人物。”
海外的得奖者吴仁华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他当年现场全程经历了六四事件，流亡美国以后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三本揭露六四屠杀真相的六四专著。方正指出，
他就是要把这些刽子手们有名有姓的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所以吴仁华先生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历史考据方式开创了一个史学的典范。
吴仁华认为这个奖是对他的肯定与鼓励，他目前接受澳洲友人孙立勇的委托，将根据孙立勇搜集的六四事件相关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进行编撰，计划在半年内编辑第四本关于六四事件的专书，书名初步定为《六四抗暴者档案》。吴仁华表示，
这本书是关于那个六四镇压的发生的时候的北京啊，普通的工人市民就是起来看报的这种记录，所以说他们牺牲的非常惨重，然后付出代价非常大。
另外两位得奖人是新公民运动的领导人物，第一位是丁家喜，他是新公民运动卓越的组织者。方正表示，
他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长期关注国内的很多方面的这个包括教育平权，包括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等等的这些运动，是一个被誉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心脏，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人物。
另一位获奖人是新公民运动的杰出组织家赵长青。方正指出，赵长青参加过八九学运，他说
他参加过这种企业工会的这种维权，参加过独立竞选，起草公民运动宣言，尤其更重要的是这两年他带头行动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他在这25年当中他有三次被捕入狱的经历，已经有十年以上的这个坐牢的这么一个经历，至今因为也是去年因为新公民运动他被判刑两年半，至今还在狱中。
今年的颁奖典礼预定10月4日在旧金山举行。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和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将代父领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局势。中国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指控犯有分裂国家罪，这一案件呢，将在下周二宣布一审的判决结果。伊利哈木的律师已经收到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通知上说，这个案子呢，将在9月23号上午10点公开宣判。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呢，在华盛顿报道说，刘晓元和李方平，他们是伊里哈木的两位辩护律师，他们星期五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看守所会见了伊里哈木。刘晓元在推特上表示，仍然带着脚镣的伊里哈木心态看上去很平常，他还跟他的两位律师聊了2个多小时，说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能够面对，而且希望家人也要坚强起来。
马永田的抗议活动是在人权组织公民力量麻雀行动项目的协助下进行的。陪同马永田进入联合国抗议的公民力量义工丹增进美，在为展开的横幅拍照的时候被联合国保安人员拘留。横幅上写着，习近平主席请解决长春市马永田被强拆。经过大约1小时调查后，除了大约4米长的横幅被作为证物留下继续调查外，他的相机在他坚持下完璧归赵。
相机的，对，但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要过来躲我的相机的，然后我就躲开了，我说你要干嘛，然后他说我要删照片，他就都可以拆，然后那你跟我们过来，对，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后来就没有再，对，除了搜身之外他们也没有碰过。
丹增进美说，联合国保安人员表示这是调查，不是拘留。他被禁止在调查期间打手机，
不可以摸那个手机，因为他们怕我去录像，怕我从兜里拿什么东西出来会威胁到他们。
马永田在联合国总部外接受采访时说，他拥有的位于长春市南关区一家公益美术公司约500平方米的生产用地、246平方米的工厂，在2001年10月12日被南关法院及其雇佣的闲散人员、拆迁办、开发商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未签署任何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被强行拆除。拆迁过程中，老人被打至脑溢血，几年后去世，孩子被惊吓患癫痫病，数百件产品被抢被砸。此后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上告上访的漫漫长路。
违法的官员没有任何人被处理，
你没拿到一分钱？
我没拿到一分钱
啊！
我在省内上访了4年，被逼无奈到北京去上访。到了北京我上访了8年，在这8年当中可以说黑监狱我上百次被关呀。
2013年他来到纽约，开始走上国际上访之路。为什么他会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呢？
到后来我们是崔杰，就是第二任市长了，崔杰也是他的保护伞。崔杰最后就命令公安局朝阳分局教养我2年，后来我的儿子到这儿来抗议，到联合国来抗议，在这个大家的帮助下，他一看国外发出声音，那么他没有教养我，拘留了我10天。
但是今天在联合国内他还未发声，仅仅展示一下横幅就被赶出了大门，他认为还有希望吗？
那么如果说我到了联合国，我这种冤屈的案子，社会的不公都不能有任何反应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灰色的，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过马永田说他还是要坚持下去，
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把这个事情坚持到底，除非中国政府他说他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他是一个强盗国家，那么我不再告了。
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说，他们为马永田案进行的麻雀行动是为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会议之前对前来与会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呼吁。 不过下星期二举行的这一120多国首脑出席的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缺席，代之以副总理张高丽。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有关呢中国的访民在中国上访无效而被迫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呢去试图抗议的这么一条消息。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维吾尔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为我们大家做的报道。
伊利哈木的律师已经收到了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出庭通知。伊利哈木案的辩护律师之一李方平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法院先以电话通知，随后发出了书面通知。
我今天下午的话，就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的话通知，这个案件的话下周二，也就是9月23号，开庭宣判，上午10点。
李方平表示，伊利哈木案的审判长和其他审判人员在电话中没有透露任何其他信息，看来情况不乐观。
非常的不容乐观啊，具体形势当然很难预判，但我个人还有包括伊利哈木，相信可能会比较严酷。
星期五上午，李方平和另一位辩护人刘晓元律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仍然戴着脚镣的伊利哈木。刘晓元在推特上表示，伊利哈木的心态很正常，跟两位律师聊了2个多小时，说不论是什么结果都能面对，希望家人坚强。李方平指出，伊利哈木通过自己在监狱的亲身经历确认，新疆在人权、法治等诸多方面亟待改进。
他也谈到，希望这个案件，这样的审理能够促进新疆，法治的改善。希望自己这个案子能够引起大家讨论，去关注新疆的问题，关注维吾尔人的问题，能够提升新疆的法治。他说他在里面的经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说他亲身经历了看守所的一些情况，也证实了他的一些判断，就是包括人权还需要继续的提升。
两位辩护律师在星期四休庭后表示，伊利哈木当庭否认他所受到的全部8项指控，强调自己对北京民族政策的批评并没有超出法律范围。刘晓元律师在推特上披露，伊利哈木说自己只是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网站的编辑、翻译、版主、技术人员都是学生，被指控的7个学生中有6个人是近2年才加入。刘晓元说，伊利哈木自己根本没有组织成立过8个人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刘晓元说，他在证据中发现这7个人也没有承认他们参与网站工作，是从事分裂国家犯罪活动。李方平律师表示，法院没有传唤这7名本来是同案的学生出庭，还在检察院阶段把他们跟伊利哈木案拆开分离。
一个都没有，他是特意的拆分审理。按道理所谓的是一个集团案件的话，应该合并审理，才有利于查明事实。公安的话是一并审查的，包括就是批捕，但是到了检察院阶段的话，特意把这个所谓的分裂国家集团案件的话拆分为2个，其中一个的话是伊利哈木，另外7个的话并为另外一个案件。
李方平律师指出，伊利哈木说他理解一些卷入这个案件的学生做出违心的供述。这位辩护人表示，其中有的学生带着脚镣待在单身牢房里，供述出现逆转性变化也情有可原。
绝大多数学生的供述是对伊利哈木不利的，伊利哈木也表示他能够理解这些学生的处境，知道他们的供述是违心的，因为不符合事实， 他本人他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合并审理，这样可以扳平质证。可是
他说，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苏格兰选民在一次历史性公投中反对脱离英国独立，支持苏格兰延续307年的历史，继续作为英国的一个部分。全部计票结果显示，55.3%的选民支持继续留在英国，主张独立的人占44.7%，双方差距比预期的要大。同派运动领导人达林对工党支持者说，星期五的计票结果为一代人解决了独立问题。英国首相卡梅伦指出，围绕苏格兰独立的辩论已经结束，英国将履行承诺，在税收、开支和福利等方面让苏格兰享有更多权利。卡梅伦表示，这些权利也将赋予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发生的自杀式炸弹和迫击炮袭击造成至少23人死亡。星期四的系列袭击发生在巴格达北部的卡迪米亚地区，该地区供奉着一座什叶派穆斯林的神龛。伊拉克警告说，袭击造成了30多人受伤。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当地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包括伊斯兰国成员，经常对什叶派目标发动袭击。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与逊尼派民兵激战数天，致使大量居民逃亡，飞往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际航班被暂时取消，有40多人在夜间的冲突中丧生。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枪手在萨那的几个地方夺取了警察和军队的巡逻点。也门国家媒体说，反政府武装星期四炮击了一家国有电视台，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有报道称，当局切断了首都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美军正在关岛附近海域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有2艘航空母舰、19艘水面舰艇、200多架战机和18000多名美军官兵。演习指挥官美国海军少将蒙哥马利他表示，美军这次高级别海上军演的目的是提高美军在战斗环境下的综合适应能力。他说，这次演习有助于起到稳定西太平洋局势的作用。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星期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初始价格每股68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总部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是中国头号的电子商务公司，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和国内在线市场。美国互联网公司雅虎持有阿里巴巴将近24%的股份，它将出售1亿4000万股，为雅虎净募得近100亿美元。预期雅虎将用此资金购买新技术公司以扩大收益。不过，一些市场分析师对阿里巴巴设在中国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主要公司都有共产党的介入。几内亚停止了在东南亚地区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教育活动，起因是这个星期早些时候，4名医务人员和3名记者被杀害。中国官员说，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下个星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时公布新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表示，张高丽将在本届峰会上宣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以及原则上宣示中国2020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化政策。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